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就很感动啊，就很充满了快乐，充满了那个回忆啊。因为这首诗歌是小荣光，小荣光品格营的主题诗歌，所以我们不管带年轻人他们到哪里去的时候，这首歌是一定要唱的一首诗歌。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就想到很多过去的图画，想到他们在台北，在高雄带这些孩子们，还有在国内，在广西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甚至在大堂上面能够来献这首诗歌，在其他的教会里面，再看见那些年轻人能够从小能够这样子被使用，能够来学习怎么样来服侍神，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这一生都是充满了一个祝福，好，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我们这个月呢，还是家庭月是吗？好，我们这个月是家庭月，所以呢，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关乎家庭的信息。我们一方面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我们接下来后来又讲到，我们怎么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怎么样带下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建造我们的配偶。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成我们的家，怎么样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成为这个时代普世家庭的一个祝福。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面，好，我们在家庭里面有的是很就是有的家庭人很多，有的家庭人很少。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是有夫妻在一起的，也有的家庭是丈夫不在的，或者妻子不在的，哈，有的是我们说有的是不同的状况。那在这个当中，不管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光景，但是神怎么来使用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我觉得神对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心意，都有一个呼召，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怎么样成为这一个时代的光和这个时代的盐，让大家看见。在漆黑的海洋里面，好像大家都走迷了路的时候，在一个黑暗的一个海洋里面，大海当中，他看见了一盏灯，他看见了一个灯塔的灯，远远的照出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这一盏灯。这个时候，心里面呢就会燃起了一丝的希望，燃起了一丝的温暖，知道说他有方向，他有希望。这是什么灯呢？也就是我们讲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发出来的光辉。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 carry 这样子的一个光，能够在这个时代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在圣经上面他讲得很清楚，让我们呢不是做这个时代，不是做盐做光，而是我们是盐是光，而是不太一样了。做是把它好像很努力的把它做出来，但是神说不是，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了。今天就是把我们那一份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恩典，那份荣耀，把它活出来，把我们自己活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我们自己就诉说出来，不要刻意的去做出来。神在我们身上自然流露，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自然流露就像那个海里面的那个灯塔的灯照出来一样，老远老远就会吸引人的光，老远老远就看见人家就羡慕。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怎么样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祝福？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个家都有美好的一个心意。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一个经文呢，我们今天特别来看，我想了很久，为这个揣摩了很久，我觉得圣经里面呢还有什么夫妻可以拿出来，或者一个家庭拿出来，可以让人真的很羡慕，真的很想像那样的啊？我就看到呢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家庭呢是百基拉跟雅居拉，好，这个家庭。那常常我们通常都讲百基拉、雅居拉，实际上呢，百基拉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那雅居拉是男的，对不对？啊，那个我们通常是讲百基拉、雅居拉，实际上呢是雅居拉哈 Aquila， 他是丈夫。那我们不要搞混了，好，所以很多的我们教会有两个 Priscilla 哈，我知道。那就是说神用到这个夫妇，用的这一对夫妇呢做了很大的事情。在圣经上面呢没有很大的篇幅记载，就是几个地方好像 popcorn 一样，这样，但是呢这几个地方就把这一对夫妻的他们的服事呢就描写的面面俱到，就很让人羡慕。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用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四节。好，使徒行传有了哈，好， 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第一节，好来，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利尼人。好，我们接下来跳到第十八节，啊，十八节。好，我们也一同来念。保罗又住了十八节是吗？这是零钱吗？不对啊，我们念《使徒行传》，对不起。对。啊，是吗？对，好好，是好，我们一起来念。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们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我们再看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三节，好，十六章第三节，这是保罗在写罗马在哥林多写信写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有十六章，大家知道是一篇问安的章，里面一堆好这个人名，好，其中呢他首先就提到他的同工，好，在百基拉、雅居拉，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看神这一段夫妇在保罗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他的一个可以说对他们的一个称赞。好，我们来一起来念第十六章第三节。好，来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好，这是讲到他这两个夫妇哈，怎么样爱保罗，甚至将他们的景象都置之度外。好，接下来我们再念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基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这是他们从以弗所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因为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在以弗所，所以保罗呢就提到说，这边有百基拉、亚基拉和百基拉，还有他们家中的教会一起就问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安。好，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好，很短的一节经文，四章十九节，四章十九吗？是，好，这一段，好，我们一起来念。 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好，这是讲到保罗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这是真的被关起来，关的不是软禁，这是真的被关起来的。他已经生命到了后面了，已经面临他的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他写信好给在以弗所的这些人，其中呢百基拉和雅居拉他们还在以弗所，所以他就写信啊问他们的安。所以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呢，如果大家如果脑筋还清楚的话呢，心里面就应该有个 picture， 这一对夫妻呢好像跑来跑去，有没有？他跑来跑去。好，我有一个档案哈，那个在那个地方，PowerPoint 哈，有一个我们把我们刚才所念的所有的这些经文呢，对不起，另外一个档案啊，对，我们把这些经文呢，我们把它凑起来，到底哥林多在哪里？罗马在哪里？以弗所在哪里？哈，很多的地名我们会搞不清楚哈，但是呢，当我们把那个图形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很能掌握这一家人的动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向。所以从他们的动向里面，我们就发现呢，在参考很多哥林多前书它里面的一些保罗写信给这些教会里面的带出来的信息，你就发现说他们怎么样来影响这个保罗的生命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在这个当中呢，他影响到保罗怎么接待保罗，怎么安慰保罗，鼓励保罗啊，然后呢与他一同的同工。好，那这有当中啊，前面有日期05什么 PowerPoint， Blessed becoming a family of blessing， 不是，哎，没有吗？哦，是，对不起，刚那个，对，就是刚刚那个，对，我们看第二页。所以呢，我们来看哈，我们已经很努力的把这个荧幕做到最大哈，但是可能还是不够大。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叫罗马，看到了吗？哈，然后呢下面中间呢这个叫做哥林多，在右边呢是以弗所。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好，我们现在看下一张好吗？我把它放大一点，我们来看罗马好在左上角，然后呢。因为格老丢年，就我们刚刚所念的啊，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8章里面，罗马皇帝，格老丢年间呢，他们被逐到哥林多，为什么会跑到哥林多去呢？因为当时的在罗马呢起了很大的骚乱骚动，为什么？因为好像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长久以来的矛盾，就是这些犹太人呢，特别是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跟原来这些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呢，他们之间就是很大的冲突，很大的挣扎，所以呢就起了一些的骚乱。这个时候呢，罗马皇帝啊，这天子脚下这个骚乱呢，他一声令下呢，所有的犹太人就出去，所以呢就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出罗马，他们就不得不走啊，被赶出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啊，就来到哥林多。那之后呢，他们再从哥林多呢，保罗因为他宣教的缘故呢，他就要到以弗所去，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同工一起到了以弗所。好，所以在可以说这是一段跟随保罗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旅程，成为他们的一个同工。那在罗马的事情呢，记载的不多，但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他讲到了一些就是怎么样保罗在这个地方与他们同住做工。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就讲到保罗来到了哥林多，好，保罗来到了，我们可以再回到那个图哈，就保罗来到了哥林多以后，在圣经的描写呢，他怎么样？因为同业的缘故，就跟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的夫妻呢，就同住做工，就是说他们一起做工，因为呢，他们都是支帐篷的。好，那当我们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对夫妻这是了不起啊，真了不起。为什么？因为保罗呢，他从雅典来了以后呢，他进到哥林多以后，他找到了这对夫妻。这对夫妻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一个 situation 呢？一个状况？因为他们是刚结婚的，他带着妻百基拉一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一起从罗马呢被赶出来的。第一个是他们是被赶出来的，之前呢可能有什么家业什么都不知道，是被赶出来。然后呢，他们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他们是重新要 settle， 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他们是新结婚的。大家都知道新结婚的人怎么样，第一年的婚姻叫什么婚啊？纸，什么叫纸婚是吧？就说一张纸一撕就裂了，意思就是没有，就是很需要保护的哈。这个时候呢他们居然可以，因为保罗他就接待了保罗，就保罗就跟他们同住，一起住，一起做工。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如果我们是新婚的夫妻，然后呢我们搬到了美国，我们到了美国哈，好不容易来了美国呢，我们打拼立我站稳都来不及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来过去，他说如果我们都是比如说都是工程的背景，他也是同住他也是跟他们是同一个行业的，叫做 engineer 好了哈。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说，那你就因为我们都是 engineer 的缘故呢，你就住到我们家里来。我们觉得蛮有点奇怪的哈，可是就是这样在发生。因为他们都是支帐篷的，然后呢他们都到了哥林多以后，保罗看因为他们是同业，就让他们同住，跟他们一起做工。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他们能够开放自己的家，然后呢能够接待保罗。所以这是一个保罗怎么样就因着这个夫妻的接待，他承受了一个祝福，也就是所谓的接待之福。他是一个接待的家庭，他能够接待保罗，一起跟他们一起同住，跟他们一起做工。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住在一起比较容易还是一起工作比较容易？我觉得有人可能说住在一起比较难了，尤其比如说什么什么听到很多啦，什么外面的人来住啦，有时候什么姻亲的什么来住啊，亲戚啊什么住。可是呢同工呢其实更难，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认识一个人，要真正深深的认识他呢，只有一起工作的时候才会认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的以前的要好的同学或者什么，大家都是很好的同学都没事，大家反正一起念书。可是呢如果两个一起开公司或者两个一起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本相就出来了，那个保护自己啊，好，这或者是说要怎么样，那个做事的态度，做事的方法，他的风格啊什么都会出来，那个时候呢就会开始受不了。好，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止把保罗接到自己的家里面，而且这个时候呢跟他们一起工作，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接待他们。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有个他们是有一个可以说是圣经上面给他们一个恩典啊，就是他们结婚第一年的时候，夫妻结婚第一年的时候呢是不用出去当兵的，这个丈夫是不用出去当兵的。为什么？这是写在圣经上面。为什么呢？就是希望他们有一年的时间好好的相爱，好好的建立好好的关系，然后呢彼此满足，彼此能够有一个和睦的一年，有个快乐的一年。所以呢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不管，就把保罗就接到自己的家里面来，一同来同住，一同来做工。所以呢一住了多久呢？不是三天了，也不是一个礼拜，一住呢就住了一年半，一年半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在这个当中他们一起做工。后来呢事情还没有完，后来当保罗再回到以弗所的时候呢，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再回到以弗所，在那个地方呢他在以弗所一待就待了三年的时间。那我们就发现呢，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很可能三年的时间他又是住在他的那个地方。因为呢保罗曾经写到说他怎么样用他的手来供给他跟同行人的需要，他同人的需要，就表示他在那个地方还在工作，所以很有可能还是跟他们在一起，好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之前就住了一年半，后来呢他这次回来的时候呢，在以弗所呢又住了三年。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接待的家庭。不只是有的人就说好了，再忍耐你一下啊，让你住一个礼拜，让你住两个礼拜好了，下一次呢就希望就不要再来了。好，可是呢没有，再来以后呢不止住，而且呢住是 double 的长，原来住一年半，这次住了一住就住了可能是住了三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家庭呢他真的 very open， 他真的是很有胸襟，很有雅量，能够把他的家打开来，然后接待需要过往迎来的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家庭呢。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呢大概比较少提到这项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当有人进到我们的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展现我们家里面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话语，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生活把神的爱带出来。所以呢很重要，就是与人有更多的 interaction。 神呼召我们绝对不是要跟世界隔离，而是要进到世界里面，能够跟这个世界的人有更多的接触， 建立接触点，好叫神的恩典呢能够透过我们成为流通的管道，能够祝福许许多多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要怎么去祝福，就是 interaction。 怎么 interaction， 就是 open 我们的家。 open 我们的家怎么样，就是接待。所以呢，这个时候当我们接待人的时候，你发现说人的心是最软的时候，因为他吃你的，他用你的，怎么样，就听你的嘛，是不是？所以呢，你说我们啊、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之后呢，我们都要祷告的。那你是我们家的客人，你要不要祷告？那就跟着就祷告了，对不对？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啊、Lancaster， 就是在东岸那边啊，然后我们去一个那个 Amish 的 town 那个旁边，我们就住进去。住进去以后呢，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传道人啊，那我们也没讲。然后他进去以后，他就跟我们讲说，是一个 B&B 哈，一个农场。然后在那个里面呢，我们早上要吃早饭，他会做早饭给我们吃。那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要吃饭了哈，我们吃饭，然后呢，可是我们要祷告哦。我说嗯，好，我们祷告。我就祷告，我在心里面很高兴啊，感谢主啊，这样我就不会很唐突，我们自己在那边祷告，有人带我们祷告 ，Why not？ 太好了。所以就是他可以抓到说，他开一个 B&B 啊，那个开一个可以说是民宿哈、啊，在中文翻的话，然后呢，他要你祷告，那你怎么样？你就跟着祷告啊，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他接待。然后呢，他们还做一个，这可以做个 business， 以此为生。但是呢，他也可以把他的这个所有的人神给他的，他都可以 share 出来，然后成为一个祝福。所以那家 charge 好便宜啊！如果大家要去东岸的话呢，你可以跟我要那个资料。我下次要如果有机会去，我还要住那边啊！太好的一个家庭了，很玩得很开心。所以就想到说，我们怎么样把一个爱带给人家？好，接待。在接待当中呢，神的恩典透过我们流露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不乏这一类的经文，太多太多。好，在罗马书讲到，他说什么？十二章，圣徒缺乏要怎么样？帮补，客要怎么样？一味的什么款待？但一味不是一个味道哈，意思说我们要很努力的，我们要很就是一味的，就是完全的全身投入的来招待他。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心。还有在那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那边讲到，他说什么？不可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谁？天使。这在讲谁？有没有人知道？他特别是在讲亚伯拉罕。他这个写这个的时候，他特别在讲到什么？是亚伯拉罕。有一天，亚伯拉罕呢就坐在他家的 tent 的前面啊，那个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当爸爸的没事就是坐在他家 tent 的前面干什么？看有没有那闲杂人等啊，那些鬼鬼祟祟的，然后他保护他的家啊，这是爸爸。然后呢，他就坐在里面，就看远远的，哎，有三个人来了。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就赶快把门关上哈，然后呢躲起来，没有。他的反应呢，他就跑到前面去 greet 他们，迎接他们，说：“请你留下来，不要继续走了，留下来在我们这里。”好，然后呢，他接下来呢，你在树下休息休息啊，我们去拿水呢，给你洗洗脚。然后呢，马上跑就要去叫莎拉去，赶快做那个面呢、啊，赶快做饼来啊。那他们就急忙去做饼来，那给这个三个过路的吩。然后呢，又赶快跟吩咐那个仆人呢，赶快去杀那个牛犊啊，然后呢，拿那个油啊，拿那个肉啊，来好好的做一顿，来请这个三个过路的人。谁知道是谁？结果不晓得这三中里面有一位是神自己，在他的当中，所以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这个天使。啊，可能有很多的解经者说，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的啊，就是神的第二位显现在那个当中。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不知不觉就接待了神，不晓得的。好，但是他这个好的一个行为呢，就带下了一个好的祝福。所以呢，就在那个地方呢，神就向他宣告什么？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孩子，你要得一个儿子。哇，多大的祝福啊！啊，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呢，他们要往前继续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要去毁灭索多玛恶魔拉，因为罪大恶极，对不对？他们是有使命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说，我们不可以瞒着亚伯拉罕，我们做事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他是我们的朋友啊，啊，这我们做事，亚伯拉罕呢，他也必须要知道。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为那个城市代求，啊。那个故事我就不详细讲了，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他不止接待，而且呢，他也为其他人代祷，为其他将要被毁灭的人他代求。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接待的典范。所以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接待了谁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湾区很多都是过往迎来，因为西岸最可以说是西岸是我们是个很大的城市，是个跳板，很多人坐飞机就到西岸 就到旧金山，然后呢，他在 Hub 到其他的不同的城市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接待的机会很多，而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接待一个谁啊？也许有一天呢，一个未来的这个 Billy Graham 就被你接待到了，你都不晓得啊。然后你还跟他照了一个相啊，可能20年以后你才翻出来说啊，我当初我接待了这个神所重用的这一位布道家，哦，心里面你就觉得很满足啊，你都不知道。好，但是呢，神赐福给所有接待他的人，好，接待他的人。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啊？这接待呢，不是好客，不一样的。好客是我喜欢跟人家 conversation， 我喜欢跟人家哈拉哈拉这些讲，不是。但是呢，这个地方讲到说，接待它是一个从神的眼光做的一件事情，它是坐在神的身上的事情，啊，是我们看见是怎么样把神的恩典能够流露出来，让这些我们所遇见的人能够接触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接待的一个本意。好，一方面呢，也是关照，也是关心他们，啊，带下一个祝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接待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家要来我们家住或者要来家做什么的时候呢，你要把家里要整理整理，对不对？然后要做饭呢，要做什么？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或者是说很轻松的事情，不是，甚至它会打扰到我们个人的家居的私人的生活，啊，把我们的这 privacy 有时候会打乱。但是呢，这是神的祝福。当我们愿意接待的时候呢，神有特别的 special 的 blessing 会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成为一个接待之家。好像呢，在伯大尼里面，在伯大尼那个地方呢，就有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是耶稣基督过路的时候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接待的家庭。所以呢，在圣经上描写，耶稣就爱这一家人，特别爱这一家人。耶稣拉撒路死了以后呢，都要叫他复活的，因为神爱他们，因为他是接待的家庭。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服侍，很服侍。所以呢，我记得我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聊天嘛，然后就有一个同事就问我说：“哎，你以后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的钱，如果你有这个很多很多的时间，你都很 free， 你要做什么？”他这个问题一出来啊，我就告诉他说：“我就想做一件事情，啊，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他问我是什么事情，我说我就想啊，弄一个小旅馆，然后呢专门接待过往迎来的传道人，然后呢因为我很喜欢 cook， 所以那时候我有很有时间的话呢，我就可以每一餐 cook 给他们吃，好，然后呢走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 bless 我们，好像雅各一样，把抓着，你要 bless 我们家，你要 bless 我们的生命才准让你走啊。但是我说我要这，他不是基督徒，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他就说哦，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意啊，怎么样能够接待？我觉得这是很满足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别人能够很 satisfy 我们的 service， 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啊生命的一个接触点啊，而不是说我们带下的都是祝福，都是咒诅，然后都是咒诅，都是好像让人家凄风惨雨啊，这个人最好不要来，好像瘟神一样哦，你这怕的很怕。不会，人家看到就觉得说啊，这个人实在是让人如沐春风，让人好像就很想来接触，让人就觉得在他们家就很温暖，很 relax。好，这样子一个接待家庭，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接待家庭。啊，我前一阵子呢，我就有个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说她有一个新的 ministry 想要做，她什么 ministry 呢？她说呢，她想要接待啊，从国内哈，特别是国内。这些教会里面的有一些的年轻人，他很想在美国呢接待他们到这个地方，好好的来教育他们，好好的来帮助他们，可能两三个礼拜的时间，让他们看看美国的文化，然后呢让他们进入圣经的真理里面，然后让他们回去。所以他就说，他就从一个角度另外讲，他说哎呀，我们每一次就花了很多的钱坐飞机跑到国内去宣教啊，跑啊都很就说花很多的钱，那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不让这些想出来的人呢，他们自己花自己的机票钱，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有所有的 facility， 我们有所有的教材，我们什么都有，都不用带过去，这边就有，然后呢他们来呢，我们这样一配搭的话，我不就是很美的招待，好像就是一个 host family 的招待。哎，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服饰。所以呢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呢，我就说那我们当然掺一脚啊，why not 啊，就说人家有需要，那我们怎么可以去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很多的留学生来到美国的时候，在美国 毕竟还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他就有这个文化，一个接待，所以很多的 host family 啦，有这样子的一个接待，就温暖了许许多多这些来求学的这些留学生的他们的心，都被这些家庭所温暖。而且我知道很多的见证是他们在他们的接待家庭里面信了主。好，这是一个极美的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服事。所以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怎么样来开放我们的家，好，来做神的工作。刘志雄长老有一次他分享，他说，真的不容易。他说呢，他有一次呢，他们家就是常常会有聚会，然后他有一个Bible 的一个 study， 好，英文的 Bible study 的一个在他们家，好，那他就是好像请附近的人就来，然后他就帮助他们这样。结果呢，他发现他们在那边读 Bible， 读完以后呢，他说他发现一件很奇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家的那个盆栽是很漂亮的盆栽，然后呢，怎么没有叶子啊？原来小朋友们在那边，他们在 Bible study 这边在拔叶子，一根一根拔，拔到最后呢，什么都没有了，剩下枯枝。他说，接待家庭就是这样，你的东西呢，你要看清楚，这不是你的，是上帝的，所以呢，你就一点不会心疼啊。在这里面，我们也操练了什么是凡事交托，怎么样把我所有的呢都归给神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所以呢，怎么样在接待的里面呢，跟神更亲近，好，这是一个学习。那我们发现说，怎么样开放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接待之家，这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一个服事。接下来呢，我们发现不止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接待了保罗，跟他们同住做工。我们还发现，当我们在仔细查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他到了这个地方，好，他来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呢，他的心不是很 easy 的，他的心不是很释放的，实际上他的心是很低的，是一个他服事的低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从雅典来，雅典呢，我们如果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保罗在雅典呢，他的工作呢，可以说是一个很低的一个低潮，因为他到了雅典的时候，他发现说雅典满街都是偶像，到处都是偶像。然后呢，看，大家呢就是这些我不同的这个学士哈，在那边就是辩论，在街上就是辩论，好，他们是高言大志啊，是他们雅典的这些哲学的这种很兴盛，所以大家就在街上谈，然后很多的庙啊，然后在拜啊各种的神像。还有呢，其中还有一个叫做卫士之神，就说他们不知道有什么神。他们可但是呢，不知道的话不代表没有啊，所以呢还是摆了一个卫士之神，这个神就是我们不懂的神摆在那个地方，好像呢我们谁也不得罪，如果呢真的忘了谁的话，还有这个可以去 back up 一下这一位神。好，所以呢保罗呢他就用了他的聪明才智呢，他就说那我就从这个地方切入，这个卫士之神呢，我就告诉你们说，你们所信的这个卫士之神呢，就是这一位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神啊，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啊，他就从这个角度来学，所以他就跟当时的人呢，他就不管是在会堂里，然后呢在街市上，就天天跟这些所谓的伊比古罗跟斯多亚学派的这些门士的这些文士呢，跟他们在一直辩论，碰到谁就辩论，碰到谁就讲，用他们的高言大志。保罗也不差呀，他的这个思想，他的这个也是很高的一个很厉害的，所以他也可以跟他们一直讲。那讲到最后呢，保罗用一篇很棒很棒的道理来总结，可以说是把他的信仰讲出来。他讲到，他说什么？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啊。然后呢，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使他们住在全地上，而且呢，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他们所住的疆界，所以呢，叫人呢可以揣摩而得，因为呢，这一位神呢，离我们个人是不远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然后呢，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必不鉴察；但现在却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哇！当我看完那个这个算是他的讲章了。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说，哦，应该下面的场面应该是很多人就举手了，很多人就悔改，很多人就哭泣了。结果呢，不是，没有什么反应呢。很多人就在那边讲说，哎。这胡言乱语的在说什么啊？然后呢，17章32节，好，那个 X 啊，这是《使徒行传》。他众人听见死里复活的，就讥笑他说：“哎，你下次再来讲讲吧，啊，我们下次再来听你讲吧。你讲的还看你还有什么新东西没有啊？你就是不可信，根本是不可信。所以呢，信的人就很少， 虽然说 我们觉得说他用的 strategy 很棒啊，卫士之神怎么会没有人信呢？从这个角度切入，大家应该哎，我们就生怕我们漏掉了哪一个，保罗啊，你告诉我们是哪一个，我们就相信了，对不对？但是不是，没人信，一点点，几个人跟着他而已。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 depressed。 后来呢，他来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就投奔了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呢，他是一个很低潮很 down 的一个 mood 在那个时候，而且呢也到了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说在哥林多前书呢，把他的一个经历写出来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二一到十二节，他讲到呢，他说呢，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呢，没有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哦，只讲呢，我只定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我在你们中间呢，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其他的。我不讲什么高言大志了，我不讲什么哲学理论了，不讲了。我在这个当中，我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就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到了哥林多完全的把他的那一套的理论那一套的聪明都放下来了呢？因为他在雅典可以说受了极大的伤，他用尽了他的脑筋，用尽了他的聪明才智，要人信主，跟人辩论，但是没有人因为这样而相信，很少的人相信。所以这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人家辩论。因为我信主有二十几年了，我没有看过有一个人我跟他辩论他辩输了以后呢，他就说那我信了，好，我什么时候受洗？我没有看过这样。多半是什么？我辩到最后呢，我辩输了的时候呢，我更不要信，对不对？我反过来我更讨厌这个宗教，我更讨厌你，好像压迫我要干嘛，我更不愿意信。很多时候是反效果反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好，我们怎么样去关怀别人，怎么样去传，很简单的道理。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很简单，就为他祝福。你说有时候谈的介绍耶稣基督，讲了一些以后，你就发现说有时候会讲不下去，或者有时候人家有一点兴趣或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你就很简单，你说我为你祝福好不好？我为你祷告。哎，你要人家祝福，那人说不要，你不要，我不要这个福，我不要福。除非他真的是很 against 这个信仰，要不的话呢，通常就说好，勉强也会说好，你为我祝福，你就为他祝福。然后呢，那个时候圣灵就要跟他说话，因为我们在祷告，就是从神那边直接向他的心来说话，不是向他的头脑说话，头脑都被 filter 掉了，因为他头脑里面有太多太多拒绝、惧怕、猜忌一大堆东西。但是当神透过祷告跟他的心说话的时候，他里面一定会有反应，不一定在那个时候会接受，但是他里面会 melt to a certain degree。所以我们要知道，就为他祷告，就为他祝福。有的时候你可以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的时候呢，当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你看看他的反应。如果他觉得说若有所思的话呢，你就知道可能被神抓到了心了，你就继续。那你要不要我？你要不要也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然后你就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里面去，让神深深的抓到他。所以呢，我们真的不要辩论，哈，真的讲太多哈是没有意义的，然后都把关系有时候都变坏了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关怀。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他受了很大的一个挫折，来到了哥林多投奔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这个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呢被关怀被照顾？好，我相信在这个当中呢，他们一定很多很多的爱在他们在保罗的身上，好，很多的鼓励在保罗的身上，以至于保罗呢他又到会堂里面去跟人家传耶稣基督，去传教去了。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他来到这个保罗，他的生命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是蒙了极大的祝福，不止被接待，而且呢被关怀，不只是肉体的需要，而且心灵里面的需要也被亚基拉跟百居拉能够被照顾得到。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他的同工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他的同工来了，他的心保罗的心才真实的得到安慰，因为熟人来了。之前呢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好，然后就投奔了这两个夫妻，所以他们就竭尽能力就接待他，竭尽能力呢就鼓励他，然后呢把他建造起来。保罗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是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这对夫妻懂得怎么样来帮助他。而且呢我们刚刚罗马书念的，他说他为了保罗的命呢，甚至怎么样 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也就是说，他爱保罗，他们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是可以牺牲很多的。啊，当然是我想保罗的心呢，他确实深深的体会到他们的爱，才敢写这样子一个文章，这样子的一封信出来。他为着我的生命啊，甚至呢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啊，这样子的爱我。所以他，而且呢，在罗马书后面讲，不止我感谢他。不足感谢他，就是外邦的众教会呢都感谢他们，就是不止他只接待我一个，可见得这对夫妻做了很大的工作，不只是对保罗，他对很多外邦的众教会，不是一个教会，是众教会都感谢这对夫妻。我不知道圣经上面没有写太多，但是呢一定有许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是这对夫妻做出来的。他照顾了许多的教会的需要啊，来帮助许多的教会。所以呢，怎么样来关怀？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要学的。我们怎么去关心周围旁边的人？啊，不是我们自己而已。我们怎么去看周围人的需要？啊，在腓立比书，他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怎么样别人的事。”在腓立比书2:4，他讲到说：“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我们呢是要看到别人的需要。什么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呢，我们的心呢就 open 出来，我们的心呢。”就不会紧紧的被抓住。大家知道，当在伊甸园的时候，犯罪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就是犯罪以后呢，亚当呢，他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犯罪以前，他的眼光都是看见，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看到的都是夏娃，他看见的都是外人的，就是旁边的人，他不会看到自己。看到的是上帝的美善，看到的是他旁边妻子的美善。可是呢，当犯罪以后，他就开始往里面看了，看到自己，就很多的东西好像就不足，就反正就是往自己看。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态度的转变，看到了自己，然后呢就开始要遮遮掩掩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这就是罪带出来的一个后果。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 selfishness， 就我们每一个人就会有那种。好像就是要顾到自己的需要，我们有什么东西不要给人家，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千万不要给人家知道。我们中国人，什么传子不传女，对，有什么秘方啊什么，我们就是很保守，就是好像很 protective， 非常的怕我们的东西给人家知道，或者我们东西流出去 share 给别人或者是什么，啊，就是好像就是有那个的情绪，那个就是一个不安全感。为什么？因为犯罪。所以呢，我们本来是坦荡荡的，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哈，就是跟人家 share。没有什么，都是神的，啊，在伊甸园的话，那个果子也不是你的，也不是亚当，不是夏娃的，都是上帝的供应，就吃吧，啊，如果有人真的有个客人来，假设有个客人来这个园子的话呢，他就让他随便吃，对不对？因为反正是神的嘛。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接待的家庭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反正都是神的。如果我们看出来，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来接待我们的周围的人，然后呢，帮助他们的需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转变。我们什么时候看见只有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祝福就被拦住了，神就到此为止了，没有了。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给出去，我们愿意去关怀旁边的人，我们愿意付出时间，我们愿意付出精力，甚至付出金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祝福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你越出去的时候呢，上帝不会让你断的。你越出去的时候，上帝后面就怎么样，供应就来了。你如果不出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我永远挡在这里，因为呢这就足够我用， That's it。但是呢，我们给出去的时候呢，神不会亏待我们，神会赐福给所有愿意接待、愿意关怀的家庭，所以神的祝福就一直来，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在圣经里面呢，就有时候人家说，那我没有，我给人家我就没有啦，我们这是人的想法，我给人家我就没有啦。可是不是啊，神就说你不给呢，你后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神他这个真理呢，跟我们的人的道理呢，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愿不愿意先去帮助别人，神就来补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一个关怀的家庭啊，怎么来做啊，怎么样能够凭着神的恩典能够来关怀我们周围的需要。你知道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5那边讲到说，当荣耀的那一日啊，审判的时候呢，他会把山羊呢放在左边，绵羊放在右边，你喜欢哪一只羊？我应该是这样比啊，山羊在左边，绵羊在右边，你喜欢哪一只羊？他就讲到这些绵羊啊，他说：“你们进来享受神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福吧，啊，你们这蒙神所赐福的进来嘛。”他说：“我们因为呢， 他就讲到，他就说，因为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们吃。好，我赤身露体的时候呢，你们给我穿。好，我在街上的时候呢，我做客旅的时候呢，你们接待我；我生病了呢，你们照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人就说，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做了？我从来没有给耶稣基督一杯水啊，我也从来没有给耶稣基督一块肉啊，也没有让耶稣就在我们家过夜啊，都没有。可是呢，主说什么？你在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哇，这个道理真的很深。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像 Mother Teresa 也是一样，当他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服侍的时候，他的服侍太难了。他的服侍是服侍那一些最穷的，倒在街上准备要死掉的那些人，是他服侍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没有钱，连埋葬他都没有钱的那些极穷的人，在加尔各答的那些很糟糕的区域里面，他们就进去。他的 mission 就是要让这些人，他死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他旁边hold 他，说耶稣爱你，这是他的服侍。他不希望这些没有尊严的好像就死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他要在那个地方人最后的时候，他要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他的服侍。当人家问他说，这是这么难的功课，你怎么能够，那些人都很臭啊，那些人都很，有的都是流脓什么，反正都是受，有受伤什么，反正就是很难搞啊，你怎么有这种爱心去帮助他？马德特一下讲了，他说，我在这些人的脸上，我没有看到这些人，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好深好深的一个生命，值得我们来学习。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能够做到神所要我们做到的。所以呢，他们不只是接待，而且呢，他们也关怀。然后我们也看到呢，第三个件事情呢，而且他们是一个教导的家庭，而不是只会就说只会服侍人。他们对神的真理呢也非常的透彻。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边讲到说，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心里火热，他把神的道就到处就讲啊。后来呢，发现呢，哎，里面有一点偏差。为什么？因为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只知道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呢，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理啊，真正的道理呢，他不清楚。所以呢，这一对夫妻呢，就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呢，详细的讲给他听。详细那个原文就是讲到就是准确 ，very accurate， 讲给亚波罗听。所以呢，他没有在当众呢，好像就好像就跟他辩论起来，没有。他是怎么样？把他请到他的家里，把亚波罗请到自己的家里，好好的请他吃饭，好好的来跟他work out 这个事情，来怎么样来帮助他。亚波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怎么样来帮助他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诶，结果发现呢，当这个亚波罗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他懂了，他又有恩赐，他原来就很有恩赐，这个时候呢，对真理又是非常 accurate 的了解，这个时候呢，他就大大的被神使用。所以呢，他要去亚该亚传道的时候呢，这些人甚至帮他写这个叫做什么 recommendation， 是推荐信啊，就是想要把他引荐给当地的教会，说这个亚波罗啊，你们可以接待他啊，能够让他来在那个地方传主的道。所以他们就建立这个亚波罗。亚波罗呢，也是感谢主，也是很虚心，就听了他们的这些的教诲，然后呢，把他的整个对神的真理呢弄对了。因此呢，亚波罗接下来就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大到一个地步呢，以至于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边我们会发现说，甚至有人，因为哥林多教会本身就是问题很大的教会，他们会分门结党，有的人就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啊，这是他们教会这些教会的问题。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亚波罗在他们当中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在教会里面他的服事是蒙人怎么讲肯定的一个服事。他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后面曾经有这对夫妻在他真理不清楚的时候来帮助他，而且是很有智慧的来建造这个年轻人，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呢，能够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好，所以呢，他们不知不觉呢，就接待了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一个传道人。所以这就是他们一个教导的工作，不止接待，不止关怀，而且教导。啊，最后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家庭呢，他们很特别，因为在保罗的问安里面呢，他们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们就讲到说，问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安，然后呢，第十六章第五节特别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啊，讲到家中的教会安。好，那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好，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在以弗所这边的雅居拉和百基拉以及他们家中的教会问啊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安。所以呢，他在每个地方呢都在服侍，他在每个地方，不管是在以弗所呢，或者是在哥林多，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好像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就是他们家中都有教会。那当时在我们要知道说，犹太人的话，他们敬拜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那在一般的基督徒的话呢，他们要聚会，很多时候就是在家里面聚会，因为没有什么很大的教堂啊。刚初代的时候还没有那种很大的建筑，但是他们至少在家里教会。但是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一个常常在他们家中有教会，一直在常常在他们家里面聚会的一个家庭。所以呢，他们呢，不管到了哪里，他们就有一个自己的，就在那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个 group 出来，然后呢，成立一个像一个教会一样，一群人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传扬主的道。所以他们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我们刚才也看到那个图啊，他们又从罗马对不对，跑到了哥林多，又从哥林多跑到了雅典，然后跑到了以弗所，再从以弗所后来可能是又回到罗马去了，可能又回到了以弗所。所以他们到处跑啊，可是他们家中呢一直是有一个教会，一直是有个聚集。所以也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好像有一个小组了，可以这样说，就是有一个聚集，固定的在我们家中有一个聚会，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啊，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个查经班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姊妹会，或者有个 gathering， 就是这样的，是一直有 regular 的这样子一种聚集。所以这就带出一个，这是一个很美的服事的家。而他们的家里面呢，他不只能够接待，不只能关怀，不只会教导，而且呢，他会传福音。他自己家里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教会一样，他是有福音工作，许许多多的人因着他们的服事而信了主。所以这是他们一个福音的一个功能。所以我发现说，我们每一个家庭呢，我们都必须要学习。我在家里面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有个聚会，或者是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有个聚会，但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福音之家，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的家是不是有福音的工作可以出去。我不是只说专指在教会里面的配搭，我是指说除了教会的工作以后，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怎么祝福，透过我们家我们怎么去祝福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可以带着孩子去哪里。好，那像六月中那个在 Milpitas 的一个老人公寓哈，他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聚会，在几十个老人家的聚会。所以那边的那个黄日祥师母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你要不要六月中那个礼拜六啊，来我们教会来我们那个老人的这个聚会分享啊。大部分他还不信哦，是分享。结果呢，我说有机会有时间可以的话我就去啊，所以我们就谈好了，就是六月好像是16号嘛啊，一个礼拜六，六月中，然后就去。然后呢，我在想说老人家要听什么，我是一个不是老人家对不对，我是年轻的老人，老的年轻 I don't know， 就是我不是那个年纪的人，我要跟他们讲什么，什么经历他们没有呢，我都能讲什么呢，我怎么去传呢。后来我想想说，哎，我知道一个东西，老人就喜欢什么小人对不对，我们这种中间的人他们不一定爱听的，可是老人呢喜欢小人。我就说好，我就想到了，我要带孩子们呢用音乐当做神福音的工具啊，去传福音。好，那我发现说哎呀，日子一算不对，我老大老二都不在 out of town， 我10天那个时候不在，我说哎呀，那我只剩下老三，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你觉得你们家也可以投入，这不是教会的事情，这是我们自己个人家庭的服事，我们可以配搭一起到老人中心去，然后呢为他们拉几首歌，然后我们一个简单的信息帮助他们，这就是一个很美的服事。我们的家就是一个福音之家，我们可以带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家庭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接待的家庭，我们要成为一个关怀的有爱的关怀，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教导我们的家里面，不止教导外面的人，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是一个有真理的家庭，而且呢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有福音的，我们是向外 reach out 的一个家庭。当我们这四个家庭都做到的话呢，我们就会像百基拉跟雅居拉这样子的家庭。所以我不这个我们昨天呢，我们在看那个Art of Marriage， 现在有点马后炮了哈，就是说那个东西真的很好，不过它已经完了。那我们有七我们那天算有七对哈，七对夫妻我们在这边看。 那我发现说他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然后那个信息呢也是他是穿插的，很多是用演的方式，那很多的时候是访问的方式，很多的时候也是教导的方式，不同的穿插一点都不累。然后呢在这当中呢，最后那个故事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的被打动。最后一个故事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我们的一个家庭啊，特别是他是讲的夫妻了，但是也包含就整个家一个关系里面，怎么样让这个家成为一个 legacy， 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那也就是讲到，他就讲到一个故事，好，他演呢、啊，他演一个故事，他讲到说有一个一对夫妻，一对老夫妻，丈夫好跟太太，然后呢他们这一对很恩爱，就是非常的间谍情深啊。那到后面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说，哎，他们家的那个对街上，就是那个街上啊，一直有一个警车停在那边，所以他就去跟他们认识，就发现里面有个警察哈、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常常就在他们的家的前面的树荫下休息，然后有时候写写报告什么的，他们就这样子帮助他，结果就跟他建立交情，然后呢有时候就跟他喝什么那个柠檬汁啊，请他喝啊什么，哎，就这样子啊，就跟他聊天，去跟他认识这样。后来呢就变成很好的朋友，他甚至呢他们就开放了他们的家，好，然后呢也去请这个警察呢很多的他们 family 的这种 event 啊，聚会家庭聚会的时候，家庭里面这些亲友来的时候，他也把这些把那个警察就请过来，然后呢他就感受到说，哇，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这真是一个有爱的家庭，看到他们夫妻俩，哇，真的是好羡慕，好令人羡慕哈。结果呢后来这个丈夫突然之间哈一下子可能是心脏病还是什么病，就过世了。后来呢这个警察的第一时间就冲到他们家去，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呢最后的这个镜头一转呢，就是讲到这个警察他自己也过了可能30年以后，他自己也上了年纪，这个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就发现说，这一对老夫妻成为他自己生命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见证，一个学习的模范，也是对他的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一直 impact 到他。所以只是他的一个爱关怀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警察，一对老夫妻这样去关怀，结果呢他这个爱呢就一直不断的可以 carry on 下去。所以他就讲到说，他那个上面那个 program 就问我们说，他说有一天如果你死了，我不要讲你死了，有一天如果我死了，那我们在这个追思礼拜上呢，我想要别人讲什么，我想要听到别人讲什么。他说你会不会把它写下来？哇，这是还真的不好回答哈。想要别人听什么？那我们如果想要听什么哈，我们现在要不要就来做这些能够让别人讲出来那些话的事情呢？那讲到后来我有个人分享，我觉得真的很 touch 我，他就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留下什么，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墓碑，上面有什么，可能过了可能一辈两辈，人家也不记得那个墓碑是什么，在哪里，根本不认识。但是呢这一份在主里面的信心，在这一份主里面的那个爱跟那种喜乐，它可以从爸爸妈妈传到儿女的身上，让儿女的家庭一样喜乐，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神的信，对神的爱跟神的敬畏，然后呢他们这个家就会祝福到下面这个家，所以就变成一个传承，一个 legacy， 就在那个家族里面延续不断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就勉励我们每个家庭呢，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不只是这个时代的祝福，而且呢我们要成为世世代代的祝福，这个眼界就很大。因为呢我们的神呢不是死人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活人的神。因为我们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世世代代我们在天上一起见，那个时候呢我们世世代代都在神的里面呢，我们一起开 party， 多美的事情。如果我们世世代代呢都不在，只有我们自己家里面在天上，其他后面的都不在，那是多么悲惨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家庭从神那边得到智慧，得到力量，也得到那个 passion 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服侍我们的儿女。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来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名真是何其美，你愿意把一切美善的东西来教导我们，与我们分享，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也学习将这些的美善，将这些的恩典就能够流露出去，到我们周围的家庭，到我们周围所处的朋友们，或者亲戚，我们的环境，或者我们的同事们，让他们能够知道在这里，在黑暗的深海里面有一盏灯光，在那个地方是他们可以来寻求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家庭就成为我们周围的那一盏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接待的家庭，成为一个关怀的家庭，成为一个教导的家庭，也成为一个福音广传的家庭。 赐福于我们每一位家都有你丰富的供应。我们赞美感谢都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借我赐恩福。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这边欢唱。借我赐安抚，借我赐安抚，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安抚，救主定我胸，借我赐安抚，是他人的救。我们起来唱第二节来。述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述说他赦罪大难，别人信主要借你去见证，生活时刻像明灯。借我赐安抚，借我赐安抚，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安抚，救主定我胸，借我赐安抚，是他人的救。白白的来故要白白舍去，爱人要相助爱你，搀扶软弱者务要尽心力，始终与主始终如一。借我赐安抚，借我赐安抚，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安抚，求主定我胸，借我赐人的救。白白得来，故要白白舍去，爱人要向主爱你。愿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的心愿。让我们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